第七节，我读给弟兄们听。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我们低头一同有点祷告。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特别当我们领受了你给我们的饼和杯，主，我们再一次来温习你自己的话语。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有一句话说我们必须重生，而且我们知道风是吹着意思吹。主，我们感谢你，但愿今天早晨当我们一同坐在你的脚前，主，当我们听见你话语的时候，我们仰望你对我们的深处说话。主啊，但愿今天早晨因着你的话语，叫我们的眼睛再次得着开启。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何等的权利，主，我们能这样听你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愿意把这一点时间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主，但愿你得着我们整个人的人。主啊，但愿我们的整个人能够集中在你的面前。主啊，好让你的话能落在好土里。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感谢、爱戴、赞美、敬拜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是弟兄姊妹非常熟悉的。我们知道有一天夜里，尼哥底母来到主的面前，结果我们的主就对他提起重生的事。我们的主对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结果尼哥底母就问一个问题，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我们读这一段常常有一个误会，我们以为说尼哥底母不大懂得重生的真理，所以我们的主需要用一个比方。那么我们主特别说你必须重生，所以尼哥底母呢好像在这里说，那么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那么然后我们的主告诉我们，什么叫做重生呢？重生说起来就是从圣灵生。许多最熟悉的圣经常常是我们最忽略的，许多我们几乎常常传福音用，也我们常常交通的圣经，恐怕是我们常常领会最少最少的。我们要知道约翰福音，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大概是快到了第一个世纪的末了，第一个一世纪快结束。那个时候福音不只是送到犹太人中间，也送到希利尼人中间。我们就发现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用了几个很重要的词，比方说讲的光，讲的生命，还有比方说讲的真理，也讲的真。你还记得有一次我们的主说，我就是真光，我是真葡萄树，我是真粮食。在约翰福音里面充满了这样的形容，那这种的形容常常是别的福音书里面没有的。当约翰告诉我们主说我是真葡萄树，那不是说其他的葡萄树是假的，不是，那是告诉我们说是先有我们的主才有葡萄树，先有真葡萄树然后才有葡萄树。因为当我们的主当初创造葡萄树的时候，他乃是根据耶稣基督那个标本， 结果就创造了葡萄树。所以当我们今天看葡萄树的一生，就能够叫我们想起主的一生。光也是如此，不是实在说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真光老早在那里了。那现在当我们的神或者当我们的主创造宇宙的时候，他创造今天的光乃是根据那个光来做标本。所以今天地上的光应该能够说明天上的光。粮食是如此，生命也是如此。那讲到重生的时候，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一段故事的时候，我们要问说，到底这个重生是指着什么意思来说的呢？为什么今天有许多从母腹生，而这个生就是一个奥秘？我们都是从母腹生下来，然后我们就进到一个范围，这个范围我们称它做世界。我们进到人的国度里是怎么进来的呢？是因为我们被父母生下来的。那么你看，你那么在这里，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说在这里是用人生的一些的情形来说明天上的一个故事，那其实不是这样。其实我们知道说，不是是或者这样说，是在这里有一个情形，特别当人从母腹生下来的时候，这个生下来不光是为着传递生命说的。我们知道这个传递生命的过程为什么是这样的过程呢？因为神我们的主就是借着人类传递生命过程的那个过程，要指明给我们看宇宙中最重要的一个事实。因为你记得那天晚上我们的主对尼哥底母是说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所以说你必须重生。那么为着要叫我们这些人能够明白什么叫做重生，所以你看见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一直生下去，我们就从母腹里面就进到这个世界。那么为什么有这许许多多生命的故事和生命孕育的故事？这许多的事都指明一件事，这件事就是我们必须重生。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是怎么进到这个世界里面来的？我们什么也没有做，所有的工作都是别人做的。当我们进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因着母亲经过了有一种痛苦，像死一样的痛苦，结果我们就进到人的国度，我们就进到这个世界。弟兄姊妹，这些生下来的故事就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人凭着他自己的努力，凭着他自己的奋斗，凭着他自己的工作，他能进到这个世界来，没有一个人做过这样的事。那么怎样人能够进神的国呢？人进神的国也是一样。所以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怎么说呢？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怎么进到神的国呢？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努力了，我们做了什么的工作，然后我们就进到神的国呢？不是，原来是圣灵生了我们。圣灵生了我们，就好像母亲生了我们一样，所有的工作
都是母亲的工作，所有的工作今天都是圣灵的工作，结果我们就进到神的国里，就好像因着母亲的经过的惨难，结果叫我们就进到这个属人的国度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当我们的主说你们必须重生，当我们的主说的这个工作，做这一件事情的时候，那让我们被提醒，我们什么也没有做，乃是因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经过了生产的苦难，从他肋旁流出血和水来，然后从那里就产生了我们，然后圣灵降下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乃是从圣灵生的，从圣灵生的就叫做重生。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主对尼哥底母说，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所以我们都知道重生乃是圣灵的工作，这一点我想我们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不只从圣灵入门，我们也是靠着圣灵来成全。所以我们的一生的工作都是圣灵的工作。如果入门的时候我们什么事也没有做，一切都是圣灵做的，那么我们一生受圣灵的雕刻，我们也是什么事都不做，一切都是圣灵做的。那么现在我们要让我们的主提醒我们，借着主的话来提醒我们，到底圣灵的工作是一个怎样的工作。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在这里形容给我们看圣灵是怎么工作的，现在我们的主用什么样的一幅图画来形容圣灵的工作。所以第三章第八节这里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这里的风在原文和圣灵的灵是一个字，这个字在希伯来文也好，在希腊文也好，都有两个翻译，一面指着灵，另外一面指着风。当然根据上下文，这里必须翻作风才可以，但是这里很明显的圣灵有一个意思，就是每次我们想到风的时候，应该每次我们看见风的运行，我们应该想到圣灵是怎么工作的。或者每次我们读到圣灵，也许我们不明白圣灵到底怎么工作，圣灵到底怎样把我们生下来。我们的主说圣灵的工作就像风一样，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当风吹来的时候有方向的，但是风是随着他的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当风吹过树梢的时候，当它吹动树叶的时候，我们就听见了风的响声，但是我们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们看不见风的动向，但是我们听得见风的响声。我们从这些响声，我们就知道圣灵在那里，我们就知道风在那里工作。圣灵也是如此，我们看不见风往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弟兄姊妹，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像一棵树一样，圣经里面的的确确把人比作一棵树。那么当这个风从树梢吹过的时候，在我们的身上就产生了一个声音。那弟兄姊妹，这个整个风的运行和吹动就代表了圣灵 今天的工作，一面是指着在我们里面的运行来说，叫我们能听见那微小的声音。弟兄姊妹，当我们听见那个声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风在运行。当我们听见我们里面微小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圣灵在里面对我们说话。所以你还记不记得以利亚有一次，他神叫他到山顶去，从山洞里面出来，因为他完全陷到他自己的窠子里面去。结果你知道，一阵风过来，大风过来，一种地震过来，火过来，圣经说神却不在其中。在这些火、地震和大风的背后，结果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微小的声音。许多时候我们以为圣灵的工作都是戏剧化的工作，像大风一样，像地震一样，像大火一样。我们以为说一个情形越戏剧化，就越代表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要不要忘记了，就在这些人以为非常戏剧化的光景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不在其中。等到这些事情都过去以后，然后我们知道在有一个微小的声音，那个微小的声音就代表了圣灵的声音。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不光是圣灵生了我们，今天也是圣灵带领我们经过这一生。我们好像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我们听得见风的响声。特别是一阵微风过来，我们好像不容易察觉它从这里经过，因为特别在这里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那证明说这一个风不是狂风。如果是狂风的话，你几乎能够知道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因为整个的运行在我们身上有感觉的。但是弟兄姊妹，这里所以知道不知道往哪，不晓得从哪里去往哪里往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里给我们看见圣灵有一个工作，是一个非常细腻的工作。只有当我们听见风吹动树梢的时候，那个微小的声音就证明说现在圣灵已经在那里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今天特别许多人提到圣灵的时候，让我们要记得，这是主自己为我们解释圣灵的工作是怎样的工作。不要以为说弟兄姊妹，好像一个人身上开始有戏剧化的经历才开始有圣灵的工作，不是。你我生下来的那一天，你我重生的那一天，你我得救的那一天，已经是一个圣灵奇妙的工作。那个工作把我们从地狱转向天堂。但是在我们的身上好像一阵微风吹过一样，我们听见圣灵的见证，我们就相信耶稣基督做了我们的救。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进神的国的？我们怎么今天能够明白属灵的事？弟兄姊妹，你回过头去看，我们自己有没有贡献呢？没有，全部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怎样带我们入门，圣灵也要带领我们长大成人，这是一面。但是另一面，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些风不只代表圣灵在我们里面微小的声音，同时那个风的运行也给我们看见圣灵就借着我们四围的环境，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我们好不好读那一段是很熟悉的圣经，我们再复习一下罗马书，罗马书第28章。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对不起，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28节。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再熟悉不过这节圣经。等到我们遇见一些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这一节圣经常常安慰我们。但是我怕说，许多时候我们读这节圣经，对于这节圣经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误会。因为很多神的儿女读这节圣经充满了无奈的感觉，觉得神比我大，现在神的能力比我高，所以这件事情临到我，我们只好认命了，我们只好承认说神要这样做，我们只好让他这样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用这节圣经来安慰弟兄姊妹，特别是当一个很大的变化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能说什么更好的呢？我们能够怎么样更多的安慰我们的弟兄呢？所以我们自然的就告诉他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光读这一节圣经，我们不知不觉就跑到宿命论里面去，我们不知不觉在整个环境的带领里面，我们落到被动的光景里面，这是一个极大极大的错误。这一节圣经为什么许多人误会了呢？因为许多人忘记在28节前面有一个26节，28节是说我们晓得，26节是说我们不晓得，我们本不晓得。有许多人怎么晓得万事互相效力的呢？他的晓得是因为根据前面有一个不晓得。所以弟兄姊妹，这一节圣经不能单独来读的，这一节圣经要和前面连在一起的，否则的话我们对于神的带领有产生一个极大的误会。我们现在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因为在这个功课以前我们已经学了另外一个功课，就是我们本不晓得应当怎样祷告。弟兄姊妹，蒙恩得救许久以后，我们迟早有一天会发现我们不知道应该怎样祷告，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到底这样祷告是福呢还是祸，我们不知道。我们为着我们女儿的婚姻祷告，我们把她的前途完全交给主，等到一个环境来到的时候，我们是主，求你成全这个婚姻。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眼光永远不像神那样的眼光，我们只能看这个人的外表，我们只能够稍微知道一点他的学识，我们只要稍微知道他一点的背景。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能看得更远。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在主面前有学习的话，我们已经学过太多这样的功课，我们祷告主也听我们的祷告。弟兄姊妹，我们能说感谢主，主听了我们的祷告。许多时候我们勉强我们的主，主也听我们的祷告。但是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主那样听我们的祷告，对我们来讲是福呢还是不是福？所以弟兄姊妹，祷告不只需要祷告，祷告也需要从天上来的智慧。我们要求，要不断的求，我们要不要忘求，我们要用信心求。弟兄姊妹，当你那样不断的求，不断的恳求，一直要主答应我们为止，我要问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在求什么吗？我们所求的到底是福呢还是祸呢？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智慧到一个地步能看事看得永远。许多时候我们求，到时候神垂听我们，结果你看见说也许女儿也走到地毯的那一段，但是只有等到一段的事情发生以后，经过了以后，我们才知道到底我们所祷告的是福呢还是不是。为了这个缘故，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看见，我们许多时候所以为的福 不一定是福。许多时候我们所以为的祸不一定是祸，有的苦难临到我们，我们不能解释它，等到有一天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你要感谢主，你说主啊，感谢你，幸亏你把那个苦难赐给我，叫我能够夺去另外一个更大的苦难。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我们要被带到不晓得的地步，我们不知道怎样祷告。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怎样我们就进入神的国，什么事也没有做。在我们不知道怎样祷告以前，我们做了许多的事，我们这样祷告，我们那样祷告，但是圣灵迟早有一天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光景，让我们看见我们怎样借着圣灵入门，我们也要让圣灵来成全。我们不是不会祷告吗？现在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要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连祷告难道我们都要圣灵为我们祷告吗？感谢主，当你有一天告诉主说，主，我不会祷告，我也不晓得什么是祸什么是福，现在求你为我祷告，那弟兄姊妹，这个祷告神一定听的，结果圣灵就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世界上最好的一个祷告就是祷告让圣灵来为我们祷告。弟兄姊妹，当圣灵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下面二十七节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按照我们的需要来祈求，但是弟兄姊妹，如果圣灵祷告的话，不要忘记了，圣灵永远不是按照我们的需要来为我们祈求，圣灵乃是根据神的旨意为我们祈求。因为圣灵知道他当初重生了我们，那个目的是为着神的旨意。现在当我们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到底需要什么，到底在我们身上缺少了什么，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说圣灵就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祈求。现在不要忘记，圣灵只要一替我们祈求，圣灵就兴起各种各样的风来，风就随着意思吹，万事开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环境是突然发生的，没有，所有的环境临到我们是圣灵为我们祷告的结果。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你我不要圣灵为我们祷告，我们千万不要祷告求主求圣灵来为我们祷告。圣灵如果为我们祷告，他只有一个祷告，乃是根据神的旨意在为我们祈求。圣灵是把最好的给我们，他知道，他有透视的眼光，他知道我们缺少的维他命是什么，所以让我们记得，万事互相效力不是偶然一件事情发生。外邦人他们可以说倒霉，外邦人可以说意外，基督徒从来没有意外。所有的事情的发生乃是风随着意思吹，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就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一处就是下面所说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圣灵的兴趣和我们的兴趣不大一样，我们的兴趣是希望活得更长一点，可以抱孙子，可以做这个做那个，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兴趣。圣灵的兴趣是要在地上因着圣灵的工作，能把这个人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他仍旧抱孙子，当他抱孙子的时候，他能够彰显基督的荣美。 所以弟兄姊妹，难怪有一个老姊妹，有人问他说，你为什么活103岁，活这么长呢？他说，因为主要我祷告一回再祷告一回，祷告一回再祷告一回，所以80岁不够要90岁，90岁不够要100岁，100岁不够现在要103岁。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这个老姊妹的身上你看见基督的荣美。我再说弟兄姊妹，圣灵的兴趣和我们的兴趣不一样，圣灵的工作是完全根据神永远的旨意，如果神永远的旨意不能达到，圣灵不让我们去的。所以我们要记得，没有一件事情发生在基督的身上是偶然的。从前我们你知道有一次马丁路德有一个学生啊，到马丁路德那里去抱怨，说是为什么这几天呢，这个事情总是不顺的临到我的身上。然后马丁路德就问他，你最近做了什么事呢？他说，我前不久是有一个祷告。那么马丁路德问他，那你怎么祷告呢？他说，我有一个祷告啊，说主啊，愿你照着你的旨意来成就，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只要照着你的意思。那马丁路德说，对了对了，你看这就是你祷告闯的祸，你为什么要那样祷告呢？你不属灵就承认自己不属灵，你为什么要把这些话挂在你的口里面呢？你祷告完了忘记了，我们的主听见那个祷告他没忘记，就是因为根据你的祷告，现在呢神就叫万事互相效力。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很小心才可以。我们如果对我们的主是诚实的，如果我们在属灵的世界里面不是玩票的，我们真的能够愿意主所有的工作能显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会不晓得怎样祷告，但是因此我们不晓得怎样祷告，现在呢圣灵根据神的旨意来替我们祈求，结果万事就互相效力。所以弟兄姊妹，万事互相效力乃是指着圣灵在环境里面所兴起的各样的风来说的。所以很有意思，弟兄姊妹，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圣经里面呢吹好几种风的。有的时候人到你家里面，你常常说，哎呀好久不见了，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我告诉弟兄姊妹，什么风呢？不是台风，也不是普通的风，只有一种风能把它吹去的。如果他是一个活在主面前的人，那就是圣灵所差遣的风。在圣经里面风有好几种的，有南风，有北风，有东风，也有西风。这些东风也好，南风也好，西风也好，北风也好，弟兄姊妹，都是代表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很熟悉的一段圣经就是，南风啊吹来，北风啊兴起。那我想我们好不好一同来再读一读那段圣经，那是很熟悉的。雅各第四章第16节，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那弟兄姊妹，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高雄曾经交通过，我们在主面前像一座关锁的园，这就是12节那里所说的，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我们在主的眼前像一个关锁的园一样。那么这个园里面有三样东西，我们说过，一个是果子，一个是香料，一个是花。果子是指着基督生命的丰满，香料是指着基督的馨香，花是指着基督生命的美丽。那么弟兄姊妹，今天基督的生命的美丽馨香和一切都已经在我们这个园子里面，那我们就是那个关锁的园，把世界关在外面，把我们的主关在里面。那这个时候你知道苏拉米女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实在说来是代表圣灵的祷告。他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 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弟兄们，这些北风和南风所代表的环境并没有增加我们什么，但是是把我们里面所有的能够发扬出去。因着在我们里面圣灵许多年的工作，有一些东西像香料一样，必须借着南风和北风叫人能闻到基督的馨香。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圣灵吹北风，圣灵也吹南风，没有别的目的，乃是叫人能够闻到基督的馨香，看见基督的美丽。北风是寒冷的风，南风是温暖的风。我们说过了，许多时候一些苦难的环境叫人闻到基督的馨香，这些风明显是北风。但是我们有个极大错误的观念，我们常常有一种被逼迫的感觉，被压迫的感觉，觉得好像只有苦难的风能叫我们张，能叫我们发扬基督的香气。亲爱的弟兄姊妹，严格说来，圣灵所吹的风不一定都是北风。如果我们没有领会错的话，实在说来，有更多的时候圣灵吹的风是南风。但是人呢是非常健忘的，如果一个人呢对你好十次你记不得，他对你坏一次你就记得了。圣灵呢送了不知道多少次的南风，我们不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圣灵只要送一次南风北风，我们记得了，这个叫做北风，这叫做苦难呢、能看见神的爱，苦难能有经历神的安慰。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充满了无奈的感觉，好像只有在这个环境底下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误会圣灵的工作。当我们走到地毯的那一段，当我们家庭团聚在一起，弟兄姊妹，每一个这样美好的时光都是圣灵送来的一阵的南风。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有这样美满的家庭是因为我这个家长做得很成功，或者说我这个儿女个个都听话。弟兄姊妹，为什么各个孩子都成才，各个女儿各方面都有很好的归属？我要问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神把南风赐给我们的时候，目的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这个弟兄这个姊妹要走到地毯的那一端？在我们来看他是完成了人人大事，但是从圣灵的角度来看，圣灵是送了一阵的南风，就在那样的场合里面要叫人闻到基督的馨香。所以弟兄姊妹，做新娘的姊妹，不要光让人闻到你身上撒了一点香水的味道，那这个是很好不错，但是弟兄姊妹，当你走到地毯那一端的时候，人看看那个脸，人能不能说这是一张天使的脸？这个弟兄真是有福啊，因为这里有一个天使的脸，圣灵在他身上工作工作工作，现在借助这样的一阵的风能够叫人看见基督的荣耀。不要忘记任何的机会让人看见主在我们身上所出去的，不要以为说婚姻是为着我们，然后别的才是为着主，没有这件事。我们要看见，就是在金榜题名的时候，就是当我们走到酒地毯的那一端，就是当酒酣风甘雨，就是他乡遇故知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这都是我们的主吹南风的时候，要叫我们能够那个基督的香气能够从里面发出来。所以要感谢主，弟兄姊妹，圣灵不只是吹北风，圣灵也吹南风。我想读到讲到这里，我们想起一个故事。在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的弟兄，他准备了一个很大型的布道会在菲律宾，那么结果呢，早也不来，台风早也不来，晚也不来，就是开大会那一天呢，台风忽然间过境， 而且把这个豪雨成灾，从他那个旅馆看出去，简直是汪洋一片。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那他实在不能明白神的旨意。难道说传福音错了吗？没有错。但是就在那些风啊，就让这些风兴起的，当他特别看见那个重水滚滚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他想起了这一段的圣经，所以他就写了一首诗歌，叫做《雅各》，那是很美的一首诗歌。当他看见滚滚的重水的时候，他就想起我们主的爱情，重水不能够淹。当他看见这些风的时候，他就想起在他一生的过程里面，神如何兴起北风也兴起南风。所以最后这个弟兄末了有一句话说，我必爱主，爱主到底。弟兄姊妹，这个弟兄应该只是会传福音的人，但是没有想到那次福音没有成功，许多的灵魂没有得救，但是就是借着这首诗，不知道激发了多少爱主的人起来，更多的爱主。我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无论任何的环境，神能够用一阵的风来产生一首诗歌，那你说这首诗歌赶得上千万的灵魂吗？我们没有神看得远，神看得比我们远得多。但是这一首诗歌感动了更多爱主的人，这些爱主的人更多出去把福音送出去，那他们的工作绝对不只是这位弟兄能赶得上。等到这个弟兄被主接去了，不知道多少年，如果主再迟延的话，你看你有许多人也许因为这首诗歌更多的把自己完全的献上，能够赢得更多更多的灵魂。弟兄姊妹，岂在神的旨意，神的道路永远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永远高过人的意念。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因着圣灵的祷告，为着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因为这些乃是为着那叫爱神的这一处，就这个一处，你看见神兴起北风来，神也兴起南风来。但是不止这样，圣经也告诉我们，有的时候神也兴起东风，神也兴起西风。我想你们在座如果在就是如果不健忘的话，我想有一首很有名的歌叫做《西风的话》。在中国人的感觉里面，那个东风啊是比较好的风，所以万事俱备啊，只欠东风。但是呢，圣经里面不一样，因为你要知道圣经的地理啊和中国的地理不一样。中国呢是整个中国大陆是东边呢是朝东边呢是对着海的，那么所有的荒漠呢边疆呢是在西边，所以我们要知道这就是中国的东风跟西风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个在圣经那个地方，特别在以色列，整个地中海在它的西边，所以西风呢就是指从海上吹来的风。那东风呢，东风我们知道以色列东边根本就是一个不毛之地，根本就是沙漠。那么这个沙漠当它被太阳晒得很热很热以后，然后如果来一阵东风的话，那个东风里面都是含着炎热的沙的。所以东风一吹过来有一个什么结果呢？东风一吹过来，结果那个风一定是带着炎热，所以你记不记得约拿书说是炎热的东风，这个风吹到我们的身上像烤炉一样。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什么时候用东风呢？我们要看呢，诸葛亮是在什么时候用东风我们都知道，但是圣灵啊比诸葛亮伟大不知道智慧多少，你看他怎么用这个东风的，你就看见说就是借着这个东风，你看圣灵做了何等奇妙的工作。我们好不好读一个地方的圣经，诗篇四十八篇第七节，我读给弟兄们听就可以。神啊，你用东风打破他师的船只， 神啊，你用东风打破踏实的船只。我想我们就读这么多，这是圣经里面讲到东风的地方。如果你们圣经熟的话，这一节圣经马上就叫你想起约拿书，对不对？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啊，神打发约拿要到尼尼微去，要到往东去，结果他往西去，结果他往西到哪里去？他要到他市去。那这个尼尼微在东，他是在西，他是实在说来就是今天的西班牙的附近的一个地方，一个港口。那么从这个以色列到他市只有三年来回一次的船，一年就是三年对开一次的船，所以要每三年，然后我们才有往他市的船上去。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那一次约拿就是坐了往他市的船去的。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约拿呢下到船里面就睡着了。那么然后呢，神呢就抛了一个大风，那个在原文的抛啊，就像抛球的抛一样，把球丢出去。现在呢，神就从天上就抛了一阵风。那你读到约拿的时候，你不知道他是东风西风北风南风，你不知道。但是你读到诗篇四十八篇的时候呢，你知道原来那一阵风是什么风？那一阵风是东风。亲爱的弟兄姊妹，很稀奇，神为什么这一次用东风呢？我们知道这和这个约拿睡着了很有关系。现在神说我要去把约拿叫醒。那约拿那个时候睡得太熟太熟了，因为你知道啊，他很快的就从他自己原来的故乡就跑到这个港口。那因为跑得太快了，因为他唯恐怕被神抓到，如果一下被神抓到，他非要到右边去不可，非要到东边去不可，所以他拼命跑拼命跑，他希望在神没有抓到他以前，没有对付他以前，他能够造成继承的事实。他只要他的脚能够踩到，只要能够上了船，然后脚能够到了踏实。弟兄姊妹，神如果要把他抓回来的话，还要花一年半或者三年。你知道他为着要成就这件事，你看见说他拼命跑拼命跑拼命跑，所以你知道他体力实在是透支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会很纳闷，我们有的时候也背叛神，对不对？明明一个地方不应该去的我们去了，明明不该做的一件事我们做了，明明不该读的书我们读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每次读的时候，我如果神叫我们往东，结果我们往西了，弟兄姊妹，我们睡得着睡不着？我们睡不着，我们的良心一定七上八下的，我们一定要花好多理由讲啊讲啊讲啊，讲了半天还是不大平安，对不对？所以我们不可能睡觉的。但是奇怪的很，怎么这个神的仆人呢，他居然能够睡得那么好，睡得那么甜，这个稀奇的很。这就给我们看见说，原来约拿他所以到他市去，他背后有一个非常非常崇高的原因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约拿自己就是先知，因着是先知的缘故，所以他看得非常非常的远。他知道有一天以色列要亡国，亡在亚述的王底下，而尼尼微呢就是亚述国的首都。所以弟兄姊妹，你们想想看，现在他忽然听见神告诉他说，神的审判要临到尼尼微，你去告诉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悔改。弟兄姊妹，这是个太大的消息了。因为如果神现在果然把尼尼微把亚述完全毁灭了，那你就知道就等于把他自己的同胞从那个水深火热里面拯救出来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他爱他自己的同胞，他爱他自己的国家，他爱神的百姓，他爱神的见证。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他有一个很崇高的理由，为着要拯救他自己的百姓，他宁可违抗神的命令。他知道只要他不去，只要神抓不到他，只要那些人听不见神的福音，他没有悔改的机会，那祸灾这些人就要，这个尼尼微就要倾倒。尼尼微一倾倒，亚述王就没有可能征服以色列，那么你知道说整个的光景就改变。所以为着一个属灵的理由，一个非常尊贵的理由， 现在他做了一件轰轰烈烈的事，约拿自我放逐了。你知道他不光把自己放逐到他是，而且是放逐到遥远的地方。他觉得为着让他的百姓能够不崩溃，为着能够叫整个的以神的见证能够维持，他宁可牺牲他自己，宁可把自己完全放，宁可好像与神隔离多三年，他都愿意为着他自己同胞的缘故。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这是约拿的心态。因着有这样的心态，他完全充满了烈士的精神。当一个烈士要慷慨赴义的时候，他的良心非常平安的，非常非常平安。你要知道，不光是约拿是烈士，今天在我们中间有好多烈士，为着神的见证，为着神的地，为着神的荣耀。弟兄姊妹，我们常常的做了一件事，神叫我们往东的时候我们往西，而且我们良心能够平安。所以你看见没有，约拿在这里是这样的光景，那还不要紧。你知道啊，约拿他一路跑一路跑，结果发现神有没有抓他，神没有逮到他。所以这个时候他说啊，这个一定有神的意思。你看，如果我一跑到城门口啊，神一抓住我，像大马色路上光一照，那就没有了，就没有希望了。那现在呢，你看看结果呢，一路逃逃跑跑跑跑跑到港口，没有事发生。好了，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他跑到港口，如果那个船不在那里，那他们也那也没有话说了。你想啊，三年才开那么一次，有没有可能说是刚好约拿跑到港口，忽然看见那个船？你想想看，三年才那么一次，那个机会少得不得了。现在呢，既然约拿到了港口，也看那个船在哪里，他不是有感？他不，我想他一定会说感谢主，你看那个船等在那里啊。这个机会太少太少了，那你看这不是神在环境上的安排吗？神在环境上有这样美好的安排，所以你看那个船等在那里，那这是一点。慢慢他良心就平安起来，还不光这样。如果那个时候啊，他真的有心要自我放逐，你知道这一趟的旅费是很贵的，因为这一个船呢、啊，根本是运宝石、运孔雀、开屏那个孔雀啊，这个毛羽毛啊这些东西，所以都是非常非常贵的，不是普通的人能坐这个船的。那假设说这个约拿是两袋口袋空空如也，那么弟兄姊妹他也不能去了。但是很稀奇啊，不知道他是钱从哪里来的，我们不知道。那么那个时候我想等他算一算那个船价，给了船价以后，他说感谢主，你看那个钱刚刚好啊。那如果要是主不预备这个钱，我怎么会到那里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约拿这个故事就说出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因为这个缘故，约拿良心只好睡觉了。所以这就解释说他为什么能下到舱里面，他能睡得那样的香甜。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不是放弃他？没有，他是神的仆人。当他良心完全麻木完全睡觉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爱约拿，所以他就差遣一阵大的东风，就把往他失去那个船只把他打破了，把约拿从梦里面摇醒。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当良心不能再说话，当许多时候我们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奔跑我们自己的道路，而且我们还在一个很崇高的理由底下好像没有感觉的时候，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神为着爱我们的缘故，他必须兴起一阵的斗风来。那个损失不是普通的损失，要把整个他失的船只打破，然后你知道要把里面的东西要往外丢，那个不是丢普通的东西，那都是丢珠宝，都是丢珍宝往海里面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么多珍宝糟蹋了，就是为了要救一个人，那个人就要名字叫做约拿。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这是圣灵所吹起的东风。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这样的爱主，这样的追求，为什么好像这样的事临到我们？弟兄姊妹，感谢主，主就是借着一阵的东风来把我们摇醒。 所以我们知道后来神就借助这样的故事，你知道后来就把约拿就放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然后再吐出来，然后呢你知道后来他真的就从这里面学了顺服的功课。我相信许多时候圣灵在我们身上的环境也是这样，但是不止这样，我们以为说现在约拿已经学了很好的功课，是不是现在他真的能够告诉人说再过40天尼尼微就要倾倒了，弟兄们，结果呢？神后悔了，果然像约拿所想象的后悔了。那这一下子约拿受不了了。这些话是神放在他的口里说的，这些话是他完全顺服神，然后照着神一字不改的说：“再过40天，尼尼微就要倾覆了。”你知道约拿这个先知他所讲的预言，在圣经里面最明显就这么一句话。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是记录下来的约拿的预言。那么你知道根据旧约的圣经，什么先知是真的先知，什么先知是假的先知呢？你就看他的预言有没有应验。如果这个人预言没有应验的话，他一定是假先知。亲爱的弟兄姊妹，约拿的预言能够记录下来的就是这么一句，但是从内从心中他放在圣经里面的缘故，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这句话乃是神给他的一句的话。他说40天之内尼尼微要倾覆，他等了40天，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要问弟兄姊妹，约拿的感觉是个什么样的感觉？如果一个人他的灵和魂没有被分开的话，弟兄姊妹，难怪约拿到了那个时候他要求死。那么我们知道后来这个神呢就带来安慰，那我想详细不说。那最后你知道神就吹来了一阵炎热的东风，它里面已经是一团火了，外面再加上一盆的火，那个火还是神特别从那个沙漠那里调动过来的。你看看里面和外面这团火，你看这个人是不是在人间地狱里面？一个再属灵的人，你知道这个时候他里面的光景完全的翻出来了。他说我宁可死，你看见他和神说，他说我死都是有理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约拿很属灵不错，约拿在鱼肚子里面不错，这个经历是难得的经历。但是现在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就是这样一阵的东风就显出约拿里面的情形。亲爱的，等到约拿记录这一段的时候，你知道这就证明说约拿学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功课。一阵的东风显出约拿真实的光景，一面他是睡着了，另外一面在约拿的里面没有粮食。约拿不过是在亚当里面的一个先知。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侍奉主爱主，我们不只需要南风北风，我们也需要东风。东风常常显出我们的光景来，我们就在炉灰中懊悔自己，我们承认我们自己肉体的败坏。弟兄姊妹，没有东风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所以感谢主，不知兴起南风北风，也兴起东风来。但是圣经里面也有西风，西风是什么风呢？西风是从海上吹来的风。我们好不好很快地读它一下，那就是列王记上18章，列王记上18章。我们知道这一段的背景就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地好久没有下雨了。然后呢我们看第44节，第七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样的大。所以这片的云呢，可以说在地中海的上面，遥远的地中海上面，看上去像什么，像一个手掌一样。那现在呢需要一阵的风，这个风大家都知道是西风，对不对？只有一阵的西风才能把这片的云彩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到什么？吹到大陆上来。 那等到下面怎么说呢？以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上去，免得被雨阻挡。谈时间，天阴风云黑暗，降下大雨。那这里的风和云，这里的风，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是从海地中海吹来的风，内阵的风乃是西风。当西风吹来的时候，叫多年的干旱得着甘霖了。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属灵的光景不是像三年半的那个干旱的光景，好像我们里面得不着一点的滋润。有的时候我们远远看见那里有一片的云，但是你知道吗？需要圣灵吹起一阵西风来，然后把那个滋润，把恩典降给我，恩典的雨降给我们。所以我们知道西风是永远带着甘霖的，为着要滋润我们里面的情形，滋润我们里面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一面是炎热的东风显出我们的光景，但是另一面你看见我们的主也是国我们上的主，因着长期在干旱的光景里面，结果你看见神常常差遣他的西风，这些西风就叫我们里面得着许多的滋润，也得着许多的安慰。这是圣灵所兴起的风。但是不止这么多，末了我要告诉弟兄姊妹，还有一种风，不是东风，也不是西风，也不是南风，也不是北风，在圣经里面还有一种风叫做什么呢？叫做四风。这是很不像中文的一句话，对不对？但的的确是这么一句话，叫做四风。我们看看这个四风在什么地方。以西结书，以西结书38章，对不起，37章，我说错了。我想我们很快的读一下37章第一节，好吧？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骸骨的故事，对不对？后来呢，你知道这个气息进入了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好，现在我们来看第9节啊，或者第7节哈。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盖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然后第9节，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那个四方，你看这个原文，这个方原文应当做风，所以呢，这里的风是四风，只有四风能够叫这个骸骨不光连起来，而且能够活起来，而且气息一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我的弟兄姊妹，今天神的教诲好像枯骨四散的光景，我们要问说，圣灵到底兴起一个什么样的风，能够叫我们不止骨与骨能够联络，而且有生命的气息进到它的里面，并且站起来能成为极大的军队，在高雄这里能为主做极大荣耀的见证？没有别的原因，没有别的路，主说要有一阵风叫做四风才可以。什么叫做四风呢？四风就是东风、南风、北风、西风一起吹的风，这叫做四风。而这样的风在圣经里面又称它做旋风。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很甜美的家庭忽然间一阵旋风吹起来了，好像把整个屋顶都掀掉了。不要忘记，亲爱的弟兄姊妹，主不只给我们东风、西风、南风和北风，在教会里面主不只给我们东风、西风、南风和北风，有的时候圣灵按着他的意思给我们的风是东西南北风一起吹的，这个风就像一阵旋风一样。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在这样的旋风里面，约伯听见了神的声音，他亲眼看见了神，他就懊悔他自己。我们不要忘记，在旋风里面约伯，神对约伯说话，在旋风里面他的儿女 被不知道被带到什么地方，旋风好像是一阵剥夺的风，把约伯完全剥夺仅仅。这样的一阵风对约伯来讲应该是毁坏的风，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约伯陷到自己的里面是那样深的缘故，他不能够自拔。一面他是完全，但是另一面他又是那样的质疑。这样的人你怎么样能够把他从成熟带到成熟的地步，怎样能够把他从完全带到完全的地步？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办法，没有一阵风能把约伯从他自己里面拯救出来，乃是借着旋风。旋风有一个力量把约伯从他自己的淤泥里面拯救出来，所以他说，我在炉灰中懊悔，现在我恨我自己，我厌恶我自己。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是一阵的旋风把约伯从自己里面拯救出来，而且带到神的交通里面。神能够在约伯旋风里面对约伯说话，这样的旋风是把约伯从他自己出来，慢慢的一转再转转，一直转到天上去。因此旋风是把人完全带到天上去的。弟兄姊妹，这是约伯所学习美好的功课。不止这样，以利亚是在旋风中升天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每一次神所兴起的旋风，为着建立他的大的军队，也是为着把我们从自己里面蒙拯救，完全被带到天上，与主有完全的联合。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为东风西风南风北风来感谢主，我们也要为旋风来感谢主。旋风来的时候带给我们伤痛，带给我们眼泪，我们不知道怎样的从这个环境里面出来，像约伯一样。但是感谢主，主爱我们，主知道我们怎样的处在一个危险的境地。从前有一个画家，他画那个天花板的画，就是在国外啊，那个很高的建筑啊，画那个这个天花板上面，这个屋顶上面那个画。他站在一个木头上，一个高架上啊，他一面画一面画，画完了以后，他非常的欣赏他自己的画。那么他因为要看那个画呢，所以他要稍微往后退一点，然后再要往后退一点。那么这样呢，他越欣赏，他完全被他自己的画沉醉了，他完全浸在他那画里面，正在他自我陶冶，达到忘我境界的时候，那忽然间他看见有一盆的墨水呀、啊，就洒在那个画的上面。哎呀，他非常的生气，怎么搞？他同伴可以做这样粗鲁的事，把这个墨水往那上面一画，把他整个的画糟蹋掉了。这个人是恨他，这个人不是爱他。但等一等，他醒过来了，他才发现，因着他完全自我陶醉，慢慢往后退，没有多久他就要掉下去了。现在他的朋友为着要往，在那个时候不是拉他一把？你什么时候能够把他从他自己里面拯救出来呢？只有一个非常的办法，就是把他这个杰作把他毁掉。这个时候他才从他自己里面完全拯救出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为着要我们从淤泥里面得拯救，为着不再被我们自己所迷住，在这个时候，许多时候神兴起的风乃是一阵狂风，那个墨水就代表这样的一阵狂风。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把我们从自己里面拯救出来，却是把我们带到属天的境界。而且在教会里面，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能够兴起大军队来。所以愿主怜悯我们，借着今天早晨这些话，我们现在能够明白圣灵的工作。有很多年轻人说，圣灵工作叫我在地上打滚，我从前也打过滚的，以为说在地上打滚或者发抖，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相信这里面有圣灵的工作，但如果你要明白圣灵是怎么工作的，听我们的主怎么说，风随着意思吹。弟兄姊妹，我们是这样从圣灵生的，我们也是这样的被圣灵成全。所以但愿圣灵在高雄这里常常把东风南风北风西风还有旋风赐给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这些风 都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有的时候你会为教会的前途忧愁，如果有一些事情发生了，我们怎么办呢？弟兄姊妹，不要害怕，人没有一个人是不可缺少的，只有圣灵是不可缺少的。但只要圣灵在我们中间，圣灵的工作就像风的工作一样。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些话，一面来鼓舞我们，一面也来安慰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真是感谢你，借着今天早晨的话，一面来安慰我们，一面也求你借着这些话来鼓舞我们。但我们能够听见圣灵微小的声音，我们也能看见圣灵在环境上的工作。主，我们感谢你，南风和北风不过是叫我们的里面的馨香之气能够播放出来，叫人碰见基督的馨香。主啊，我们也感谢你，许多时候东风的工作，也感谢你许多时候西风的滋润。为了这些，我们要把敬拜爱戴归给你。主啊，我们也感谢你，许多时候我们所经历的就像旋风一样，但是借着约伯的经历，借着以利亚的经历，给我们看见这样的风是何等大的祝福，能够把我们从我们自己里面拯救出来，一直把我们带到与你一同坐在天上，能够与主有完全的连结。主啊，但愿这些话不光为着今天早晨，也是为着我们的一生。这些话也许我们今天不明白，但是我们的主，等到北风兴起，等到南风兴起，等到东风西风兴起，等到旋风兴起的时候，主，你的圣灵在里面对我们说亲切的话，说安慰的话，说鼓舞的话。我们感谢你，主，圣灵永远随着他的意思来吹，因为圣灵乃是根据神的旨意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因着万事互相效力，就叫我们这些人能够得着益处，叫教会能够成为极大的军队，叫我们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好迎接你的回来。主啊，我们再一次把你在高雄的神的儿女，你自己的见证再交在你的手里。主，你永远不撇下我们为孤儿，只要你在我们中间，你的荣耀，你的同在永远与弟兄姊妹同在。主啊，特别当今天枯骨四散的时候，我们求的，求你在圣灵中做你自己荣耀的工作。你知道什么风对于你的教会有最大的帮助。我们的主，我们恭敬等候在你面前，我们相信你是教会的元首，圣灵要在这里做荣耀的工作。我们一面仰望你，因着圣灵的工作能够兴起下一代，兴起传递见证火把的人，也能够扩大弟兄姊妹的心胸，扩大交通的接触，扩大那个交通的接触面，好让神的儿女能够彼此相爱，能够带下你自己荣耀的见证。听我们的祷告，把荣耀爱戴敬拜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